要常做准备。欢迎收听《葡萄请入榨》。两周前，我和飞鸟去见了一个久别重逢的老友，三个人一起吃了川菜，还在安大略湖边坐了一下午。他还是和八年前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一样，开朗、健谈，甚至连模样都没有任何变化。我是一个在熟人面前很多话的人，但是跟他在一起，我几乎不需要开口说话，因为他实在是太能说了。我很享受难得有一个比我还能热场子的人，无论什么场合，都不怕任何人的任何话落在地上，让我这个尴尬恐惧症晚期在他面前可以好好安息。犹记得八年前，我刚进电视台两周，他也应聘加入了我们节目部。那时候，什么都还在摸索的我，竟然被要求带带这个新人，不禁让我无比汗颜。我也是刚来没几天的新人，从来没有人带过我呀。仅有的两次外出采访拍摄，都是硬着头皮上的。我连自身都难保，更别提现在让我带别人了。那时候我刚信主一年多，懵懵懂懂，根本不懂得在这种情况如何倚靠主。在职场中，我是匹独狼，我很害怕与人社交或有过多交集。我更喜欢简单直白做完自己手上的工作，然后溜之大吉，尽可能避开和人接触。所以这种需要和人一对一的工作任务，避不开逃不了，我真的会谢。感谢主，纵使我当时还不太认识神，神没有丢下我不管。他为我预备的这位新同事如天使一般，不仅不需要我带他，而是来带我的。第一次和他见面后，我就松了一口气。我俩同龄，都是无话不说的性格。最可喜的是她是个很松弛大方的女生。遇见外出采访的时候，比起我的慌张，他显得无比泰然自若，从我手里拿过话筒就直奔人群。很多时候让我感觉更像是他在培训我。那个时候出外景，车上都是讲粤语的司机大哥和摄影师大叔。他来之前，我每次都如坐针毡，不知和他们聊什么。有他在，我再也不用担心了。他不仅会说粤语，并且他的健谈永远都是恰到好处，不聒噪，也不冷场。有时我在车上甚至能安心睡上一觉。只要时间合适，他总是接送我上下班，吃盒饭时给我夹菜，像个姐姐一样照顾我。他的同在给了我十足的安全感。几次外派任务之后，我和他自然而然成了好朋友。除了各自的外采任务之外，我俩几乎每天形影不离。那时候刚入职场的我们，依然拥有如校园里的友情一般，单纯美好。甚至每天期待上班，是因为有好伙伴可以一起玩耍。在异国他乡，人生第一份正式的工作，竟然有这样一个好友相伴，这是何等恩典。 现在我想起来，在电视台那几年，我的同事们都是如此给我温暖，照顾我，不禁有些感叹。现在的你们都还好吗？这样如梦一般的日子持续了半年，直到他家里传来噩耗，他的妈妈确诊癌症。一开始他只是轻描淡写的跟我说着阿姨的治疗近况，并且他的开朗和笑容总是让人觉得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大概过了两个月，在我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，他却突然辞职了。我们所有人都舍不得他，也心疼他。他故作坚强地说，没关系，现在先回国去照顾妈妈，之后很快还会回来的。我从没见过他哭，也没从他口里听到过一丝消极的言语，以至于他离开的时候，让我们所有人都满怀盼望，盼望我们很快就能再见。那一年是2017年，那时候期待的很快能再见，却是一别七年。这次在安大略湖边再次见到他，恍若隔世。他回去陪妈妈走过人生最后一段时光，终于还是送走了他。若不是我知道他的人生经历了这些，我还会觉得他依然是七年前的他，乐观、积极、毫无心事，仿佛一个大学生的样子。哪怕这么多年不见，他依然让聚会全程没有冷场的空隙，总是主动找话题、讲笑话，和我们的关系没有任何隔阂，就像他从未离开过。只是在饭桌上，每次干杯，他都说：“大家身体健康，身体健康最重要。”这真的让我心痛。七年前他离开的时候，我还不太认识神，也不知道如何传福音给他。这大概是我最遗憾的事。他当初是带着怎样的心情回国的呢？要失去最亲爱的人，他真的做好了准备吗？从每天无忧无虑到每天恐惧害怕，他的人生有何等的盼望呢？我不敢想。天父啊，求你帮助我可以讲你的福音给他听，这是我见他之前一直祈求的。那天下午阳光正好，我们坐在安大略湖边的公园长凳上，看着远方的天际线。他云淡风轻地告诉我这几年他的新日常。他说已经停止和人生过不去了，现在正当一个快乐的啃老族。虽然他已经结婚了，和先生却是异地，所以过着仿佛单身自在的日子。每天起床、上班、下班，打卡美食和风景，和父亲相依为命，健健康康就好。他不止一次开玩笑说，希望有一天他发现自己父亲是个隐藏的亿万富翁，从此就可以真正躺平了。当他用戏谑的口吻讲起现今没有目标和麻木的生活时，我第一次从他的语气里听出了失落。 讲完这些，他明显的停顿了。我们中间第一次出现了留白。我想这个留白中充满他对未来毫无盼望的无奈和绝望。在这个留白的间隙，我的所有感官好像更清晰了。我看见一望无际的湖水倒映着蓝天，是不一样的蓝，波浪拍打着海岸，有好听的韵律，微风徐徐，鸟儿和白云都自由地飞翔，周围有孩子的笑声，几个男人在河里放一个很长很高的风筝，头顶一棵大树用它的枝条遮蔽我们，让阳光刚好洒在我们脚上。我抬头看天，我知道天父也在看我，而他此刻放空看着远方模糊的天际，不知道人生要通往哪里。我所见的世界已然不是他所见的，我心百感交集。7年前，我们对未来存着一样的盼望，有着年轻人一切的骄傲本钱，相信靠自己可以闯出一片天。命运弄人，7年后，我们却已经完全不同。我的盼望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每天每天的长大，而他心里的光却渐渐暗淡，以至于快要熄灭了。这个稍纵即逝的留白，我知道是圣灵给我创造的机会，我必须要将欠了他7年的福音告诉他。愿主怜悯我，思绪万千的我说出去的话支离破碎。我讲了上帝创造天地，讲了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，讲了不只有现世还有永恒，讲了我的罪，讲了我的悔改，讲了我的盼望。当我正要讲到最关键的主耶稣并他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坐在我身旁的他像突然缓过神来一样打断了我的说话。他说，那很好啊，为你开心，你找到了人生的目标。紧接着他又开始讲他追求躺平的人生哲学。看啊，机会要溜走了，我心里打鼓。我真的不知道面对这么多年未见的好友，我该如何把福音的信息直接一股脑塞给他。但我知道时间紧迫，机会难得，如果不把握住，也许再也没有了。就在两难之间，我只能不住祷告，求神再给我们机会。只是神的意思谁能测透呢？后来这样的留白再也没有出现，他又恢复成侃侃而谈的轻松模样，我也渐渐丧气，失去了言语。那天和他相处的5个小时里，我无时无刻不在替眼前的这个灵魂感到惋惜。虽然在其他人看来他还和原来一样，但是我深知他一天没有听见福音，一天比一天就更没有盼望。彼得前书3章15节，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，就要常做准备，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。 这经我岂是没读过呢？读过又怎样呢？求主怜悯我，原来我白白浪费了七年的时间。我本可以用七年的时间为这五个小时准备，以至于在那短暂的留白中，我可以借着圣灵的风，温柔地讲我所信的福音给他。如果我常常心中思念他，为他祷告，也许这五个小时会不一样呢。我不禁这样想。当然，我知道如果他是神所拣选的儿女，神的救恩有一天必定会临到他。神会差遣仆人去讲完我所没讲完的福音。只是我懊悔，我没有好好照着神的话预备我的心，亏欠了神，也亏欠了人。求主怜悯我，求主帮助我，求主让我知道你依然掌权。如果将来神还愿意使用我去给他传福音，求圣灵帮助我有一颗更爱神的心，更爱人的心，更温柔的心，更敬畏的心，好叫我可以将耶稣基督的爱告诉他。也许不用等将来了，何不现在就让我提笔写一封信给他吧。亲爱的阿路，展信月，你现在应该已经结束暑假，准备开始新学期的备课了吧？收到这封信，也许你会很诧异，这看起来可能有点像诈骗，不过我真的是葡萄。用信件沟通确实不像正常人之间会做的事，我也已经八辈子没有收到过任何人的信了。如果哪天我收到一封信，也会有点无所适从吧。何况我们刚见完面不久，我又怎会突然写信给你呢？不管你此刻觉得有多么唐突和奇怪，请耐心看完吧，因为我确实有不得不写信才能告诉你的无比重要的事情。你回国的这几年，我们几乎都没有怎么联系了。想起来，我们原来在电视台的日子，真的是有好多说不完的话。很怀念那时候的单纯和快乐。你妈妈生病的时候，我手足无措，不知道如何安慰你，反倒是你一直安慰我和周围的人。时过境迁，这次见到你，你依然还是那束阳光，温暖着所有人，仿佛一切苦难都不曾发生过。我们这次见面都没有提起你妈妈的离世，也许因为你总是敏感、细腻、体贴入微，照顾着所有人的感受，不想用沉重的话题破坏了叙旧的喜悦。我越是回想和你在一起的时光，越是觉得你是一个如此可爱和美好的人。在你身边很轻松，因为你好像总是把好的留给大家，坏的留给自己。我当然知道失去至亲的人是什么感受，所以我清楚这段经历在你心里会留下怎样的印记。这个痛苦你无法跟人诉说，甚至你自己也无法描述它，而独自面对它是孤独的。15岁，我失去父亲， 那时候的我根本无力面对死亡，甚至不知道该如何思考这件事。死亡如果是人最终极的结局，那离别就是永恒的。曾经如此相爱过的家人，这些爱就在离别的那刻烟消云散了吗？想念的人再也见不到了吗？他们真的就如土一般归回大地，永永远远地消失了吗？那他们曾经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？我们彼此之间的爱是真实的，还是虚幻的呢？既然一切都将彻底结束，那一切都没有意义，不是吗？因为再过100年，便没有人会记得一个人，也没有人会爱他了。这是15岁的我思考的问题，是怀着永远可能也没有答案的绝望，却不能停息地思考着。我们认识那年是2016年，那时候我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，刚信不到1年。很遗憾，那时候我根本还不知道我信的这位上帝究竟是怎样的，我只是天真的存着盼望，人死之后灵魂是不灭的，是可以上天堂的。当然，那时候还因为在教会里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无私的爱，让我非常向往一个有上帝同在的地方。2017年，你就回国了。你回国的这几年，我也经历了很多事情，让我一点点更认识人生，认识自己的信仰，也认识上帝。原来基督信仰不是我想象的那样，我才发现自己并不是真的相信这位上帝，更不认识耶稣，我只是为自己构造一个神来安慰自己，让自己更舒服一些，更有盼望一些，变得更好一些。但是感谢上帝，他并没有因此放弃我，他不断透过周遭一切经历对我说话，开启我的眼睛和心灵，让我真的知道，原来圣经里面所启示的这位上帝是真的，是活的，是永恒的。并且上帝要透过圣经中的诸多历史记载和众人所做的见证，告诉人一个最伟大的好消息。我真希望我们这次见面，我能有机会完整地告诉你这个好消息。可惜时间仓促，我也确实不知该如何开口，所以只好借着写这封信，无论如何也要将上帝的福音告诉你。愿上帝的恩典充满你，让你可以明白。一开始，原本没有世界，一切都是空虚混沌，只有上帝的灵运行，它是永远存在，无始无终的。上帝借着他自己的话语创造宇宙万物和生命，因为他本来就是生命，生命才能赋予生命。上帝最特别的创造就是人， 因为人是按照上帝自己的形象被创造的，有尊荣、智慧、良善、公义等一切从上帝而来美好的属性。但是第一个人亚当和夏娃没有遵行上帝定的是非标准，他们想要自己定善恶是非，所以他们违背神所立定的界限，背叛了神。从此所有人类都陷入这种困境，按照人自己的私心断定是非，渐渐就离弃了神的良善、公义、信实和爱，反而走向恶毒、不公不义和仇恨。本来亚当夏娃被造的时候是有永生的，但是当他们背弃神开始作恶的时候，上帝为了不让罪恶在地上无止境延续，所以上帝将死亡的审判带给人。从此人不再和上帝同在，也不再享有永远的生命。死亡就是人类背弃上帝、不相信上帝的话、犯罪而带来的最大咒诅。也许你看到这里感觉我在讲神话故事，但是请你细细多读几次，看看我说的是否也是如今世界正在发生的事。每个人似乎都有自己的善恶标准，每个国家、每个宗教也一样，所以人与人之间争斗，国与国之间战争，都想拥有话语权。现代社会似乎和平了很多，倡导所有人的价值观都该被尊重，但又变成像欧洲和北美一样滥用自由和平等，以至于人人都失去自由，社会失去秩序。这其中似乎找不到一个完美的解决之道，是因为人完全凭借堕落的聪明智慧和私欲在生活。如果你看到这里觉得我讲的有道理，那请你继续读下去。人背弃上帝之后，上帝却并没有放弃人，因为他爱他所造的人，我们是他的儿女。所以在历史中，上帝将他救赎的计划渐渐向人开启，先是拣选了以色列人，和他们立约，给他们颁布十诫及律法，让他们可以回归上帝的法则，重回秩序当中，也恢复和上帝的关系。所以以色列人在历史当中都是特别的存在。如果你感兴趣，可以去查考以色列人的历史。他们至今依然守着这些律法，相信上帝要拯救一切行善和遵守他律法的人。但是上帝的计划并不是要人靠自己的行为救自己。从历史中以色列人和外邦人的表现就能看出来，人的罪性深深根植在人心里，根本无法靠自己守住上帝的命令，以至于他们仍然不断违背上帝的法则，陷入罪中。按照上帝的法律的标准，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。所以在上帝眼中没有一个无罪的人。 如果上帝依照公义的审判，每个人都将面临犯罪带来的刑罚，而它是一个无期徒刑，永恒的地狱。地狱并不是小说里虚构的情节，而是实在存在的。这件事非同小可。如果地狱真的存在，并且每一个人按照上帝的标准都该进去受刑罚，那人真的毫无盼望，不是吗？我想这个问题值得我们严肃对待。但是因着上帝的慈爱，他为人预备了一个恩典，一个可以避开刑罚的道路，好叫人可以回转向他。他自己成为人的样式，来到世界上，宣扬天国的信息，叫人可以悔改，回转向神，相信上帝。上帝降世为人，是百分百的神，也是百分百的人。这个人就是耶稣。每年圣诞节，我们庆祝的正是耶稣的诞生。以他出生那年开始计算公元元年，到如今已经过去2024年了。耶稣的到来彻底扭转了人类的命运和未来，以至于如今他依然是被讨论最多、争议最多、追随者最多的历史人物。如果你并不知道耶稣生平所发生的事，或者他说过的话，也许你可以翻阅一些记载他生平的历史书卷。最好的参考资料就是圣经里的四本由耶稣门徒所记载的耶稣生平。当然，耶稣来到世界上绝不仅仅是传天国的信息，他自己更是活出了上帝荣耀的形象。他柔和谦卑，满有怜悯，有公义，有慈爱，指责人的假冒伪善，并且行了很多神迹奇事，医治心灵和身体都缺乏的人。他一生所言所行都让人惊奇，很快便有很多人追随他。当时的犹太宗教领袖认为耶稣是亵渎上帝，因为他们根本无法相信至高的上帝竟然会成为人来到世间，所以他们断定耶稣是撒谎的。这些犹太人找机会将耶稣定罪，并且按照罗马帝国当时最残酷的刑罚，将耶稣钉上十字架。他们的恶行正好证明了他们的不义，他们不信上帝，更不想按照上帝的话语归正自己的生命。但是创造生命的上帝岂是会被死亡困住的吗？耶稣在被钉死后放入一个墓穴中，三天后当跟随他的所有人都失去盼望时，他从死里复活，并且出现在众人面前，叫人真的相信他是掌管生命的上帝。上帝爱世人，甚至赐下他的独生子耶稣给他们，叫凡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 所以当时凡是相信耶稣是上帝的人，就相信耶稣所讲的一切话。凭着这样的信心，他们转离罪恶，向上帝悔改。而上帝应许所有愿意相信耶稣的人，都可以不再被定罪。从上帝的无期徒刑的宣判中获救。这段历史事实正是我们基督徒所宣讲的好消息，是耶稣升天之前吩咐跟随他的人要在地极所宣讲的。我们说的救恩，就是上帝拯救人的恩典，他让凡相信他的人可以白白地得到永生，并且帮助我们在今生可以离弃罪，渐渐恢复他造我们最初的样子，也就是耶稣的样子。这个福音你相信吗？你有疑问吗？你觉得有必要继续更多的了解吗？如果你认为我还没有疯的话，请谨慎考虑我现在所告诉你的一切。上帝爱你，他想要你知道和认识他的爱，并且活在真实的盼望中，是这个世界和死亡所不能撼动的盼望。阿路，福音是个奥秘，但是上帝却乐意我们知道，只要我们愿意向他求问，他就乐意告诉我们答案。我相信今天这突如其来的对福音的简短介绍会让你生出很多问题，但是哪怕你心里有一点渴望知道更多，你都不要消灭这种渴望，要紧紧抓住它。真希望你不要错过上帝的恩典，趁着他可寻找的时候寻求他。求上帝赐给你他的圣灵，好使你真的认识他，相信他。从此你不再是孤单一人，上帝与你同在。耶稣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他得安息。这句话是真实可信的。愿你再也不用自己一个人孤孤单单扛下生命的重担，愿你找到超越这个世界一切事情的盼望。愿上帝的爱充充足足浇灌在你心里，让你有一天能认识主耶稣，明白他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。想到那天你说，多希望有一天你能发现你爸是个隐藏的亿万富翁，我想也许是可以实现的。上帝是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他创造宇宙万有，群山、海洋、繁星都是他的。他既然舍命把自己都给了我们，还有什么是他不愿意给我们的呢？当然，也许有一天你会明白，我们根本不需要金钱就可以得到一切的丰盛和满足，因为一切我们灵魂所需要的，天父都乐意赐给我们。 多么盼望有一天你能真的惊喜地发现，原来你有一位全宇宙最富有的好阿爸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常与你同在。阿们。以上葡萄写于2024年8月21日。
在黑暗之中 谁为我而流，是我的自由，何等伟大的爱，超乎万有，我献上我全所有。的爱是我的